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白健，我们还在讨论扫罗这个案子是吧，他被萨穆尔在众民的面前照着神的膏抹呢推立为王，我们正讲到他的第三样功课，再复习一下不嫌啰嗦。第一样就是有国法书，第二样呢就是有神感动的人跟随他，第三样啊有些的匪徒藐视他，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也不送他礼物。哎，扫罗却不理会。那这些匪徒在这里可能有一个最直接的意思，不一定说他们是杀人作乱的人，而是他在此时此刻有了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成了匪徒了。那扫罗应该怎么办？
按圣经这个说法，就不管怎么样你都按神的意志在这尊扫罗为王。
首先我们不是说当时扫罗应该去办案子，但是按照旧约的规矩他不能够不理会的。
那当然他有这个职分在身上，
他有这个职分在这个身上，你在藐视
这个责任来嘛，
对，你至少应该责备他。我什么都不是，没错，但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你至少应该把这些人的谬误给他指出来，不要让这些人在群众中散布这样的话。
所以但扫罗却不理会
他，这个不理会至少我个人觉得圣经绝对不是称赞他什么气量
大。所以不理会实际上是有几种结论，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一般的气量大是不是，另外也可以说他麻木不仁，好像对这个事情啊他根本就不在乎，或者说没感觉，
因为他属灵的眼睛，
他自己也不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
对，连他自己都要躲，那碰到这些匪徒他当然没有胃口去做事，可是底下你又看那就发起怒来，那比谁都凶啊也就是说他这整个的服侍的力量不是从他认识神而来，而是从他肉体的这个激动而来，这个很可怕的
啊。
那基本上我们需要知道在教会里边有所谓匪徒的情况，匪徒症状怎么处理？
哎，这个事情就好，就这样说吧。
匪徒症状
不能针对任何具体人。我们
第一个我们在匪徒问题上犯的错，就是误把良民当匪徒，误把匪徒当良民啊，这是非常
非常。对啊，因为你这样画出来就很伤人了，因为反对你的就是匪徒，这完全不对的，是吧？
不是说反对你的是匪徒，是藐视神的。没有信心的散布谗言的，这个叫做匪徒。你看当初以色列人摩西打发他们进迦南，十二个探子十个回来说哎呦我们在他面前像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那以色列人就嚎啕痛哭。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这么完全丧胆没有志气，那是因为进去的十二个里面有十个是什么，是匪徒，
匪徒。
他们把他们那个不信的恶心，把他们的谗言在弟兄姐妹中间散布了。而往前读一点，你会发现这些报恶信的探子啊，原来还是他们各族中做首领的人物嘞。你这里看的也是一模一样。一个人心里想是一回事，嘴巴讲出来，你跟我讲，我跟你讲，两个人还同意，这个就成了一个土匪帮了。我们再说，你可以小看我，但是你不要因为小看我小看神，这个事情一定要分开来。
那是不是可以举点例子具体一点？我看的时候不要举例子，但是比如说我们不对人的话，这对具体事情估计可以说一说，泛泛而谈。
对，比如说这个我们有弟兄姐妹有感动啊，到某一个地方去开工，因为看见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福音的需要。那你这个时候你有好几个选择。你第一个选择就是说好，我跟你同去。你需要什么我跟你一起做啊，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呢就是说哎呀你去吧，我实在是也没时间也没这个力气。所以呢你们去你们的啊，我要是想起来替你祷告啊，至少呢我绝对不拦你的后腿，这是第二个选择。这都没关系的，一点都不定罪的。 但是什么叫成第三类？就是说我不去，我也没有想过要去，现在我看见有弟兄姐妹要去了，哎，我就开始在旁边说闲话了。
哎，他觉得哎，你这种人怎么有这个水平，是不是？
或者说，你认为你去传福音，人家就会信吗？
哎，
我说，你是不是想出名啊？
这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蒙哥也讲过，作为工人服侍的话是根据需要而来，但是从另外讲，这个需要是无限大，是不是？
对，
你根本不可能满足这个需要。这个
工人死在上面是工人的事，
嗯，
对工人来讲，那个需要既然是如此大，所以无论我们做多少。我们自我感觉还是躲在气区里，还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呢、哪里还来得及去想说，需要太大了，我做不做有什么用？那个就变成恶仆了，那个就变成一千两的了。
嗯，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做工稍微有一点成果，啊、我们也很容易看别人为匪徒。你看他做了半天，是不是？你看那个、那个传道人在这里做了这么多年，根本就没有成绩，可见他的方法是错的，他的这个也没有主的同在，你干嘛去讲这些呢？对不对？那是他的事情，神喜欢用他，人家做的没有成绩还这么忠心，那个才是好仆人。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因为必须要保持自己的心在神面前是不多不少，不偏不倚，不正不反。做完了，称自己为无用的仆人，一生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罪人，蒙了主恩，没有掉到沉沦里面。今天神给我们一点做工的机会，我们就是满脸惭愧，稍微做一点工，就是这样子，不再判断了，也不再批评了，闲话少说了。这才是做仆人应该有的心态。但扫罗这个不理会，你到了后来发现了。其实他这个人报复心、嫉妒心那是强得不得了，在这里你如果把它解释成他度量大，真的太牵强。
对啊，所以我正想说的，实际上至少有四个功课，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你讲的对反对的人这些匪徒怎么办？那另外一个是对大卫这种人，让我觉得大卫呢，我本来以为你是指他是反对他的人，但实际上是。不算这一类，对不对？
大卫成了他的竞争者，所以表面上你看扫罗好像气度很大，很有风度，不理会，其实他完全记在心里。
哎，他对大卫是什么的？叫做矮子必报，
一枪就想把他扎死。他明明知道
处心积虑的想把他杀死，一直好多好多次。
是，
嗯，
那他一容让自己的心往那个方向去，他就收不回来了。
哎，所以是这对第四类，像对待大卫这样的人，实际上大卫对扫罗一直忠心耿耿的，可以说。
大卫其实是对耶和华忠心耿耿，他对扫罗一直忍让，那只是因为他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他完全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情，他知道自己也在神的手里边，他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自然他对这个人呢也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哎，我们这个话题给我差远了，我们今天本来是要继续讲啊，在今天的教会里，我们如果碰见有类似的这个匪徒现象，应该怎么办？接着刚才说的，第一重要就是你得弄清楚啊，什么是匪徒，什么不是匪徒，因为在旧约里边是很清楚的啊，人在律法底下啊，你违反摩西的律法啊，或者是不听大卫的话，或者是藐视神的受膏者。
哎，所以即使就是藐视神的受膏者，比如即使像扫罗这种人物，你藐视他，也实际上相当于藐视神的。
对，这个是比较清楚的。那在新约就很多事情需要考虑。首先，我们其实，在旧约也有这样的情况，你总是要到了所谓二十岁以上啊，算是成人了。但是他民数记署名呢，凡是二十岁以上能够打仗，那才算数。在旷野发怨言的也是，当初出来二十岁以上发怨言的，都死在旷野。
嗯，对呀。
那小孩也会发怨言的，不算的。
那就是属于童言无忌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
发现上帝就赦免了，嗯，既往不咎。
对啊，教会里面，在新约教会里面尤其是这样，因为大家不一样的时间信主嘛。
嗯，
你信主的时候当然都是童言无忌，你想看我们回头刚信主讲错多少话、
对，讲了很多，也问了很多傻问题。
对啊，我还记得我刚信主就被人家邀请参加同工会，哎，团契同工会，我就那么列席，那时候还没受洗的。
那你就更勇敢。
我很勇敢，很勇敢。
我觉得我已经够勇敢，在华人基督教会，你看我刚受洗就刚在这发表很多意见。
那时候他们要选同工商量啊，祷告啊，这个那个啊，我实在是做得不耐烦。
嗯，
我就说，哎，你们这些人这 这明明谁是在这里边是好像带头的已经很清楚了嘛，干嘛还这么啰嗦？
就是这个意思嘛，每次开长执会啊，就我觉得这事情马上可以解决，怎么就没完没了？
很简单的事情，
对呀、
啊，
谁办下去就是了，是吧？办不了回来再说怎么办？嗯，
那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尤其从国内出来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信主，开始对主也有点热心了，就说，哎，蒙哥，这个圣经应该再重新翻一遍的，翻得稍微好一点嘛。
你是翻译一下是吧？
对对对，翻得比较容易读一点嘛。
哎、
这个
好主意，你看这不光光是童言无忌，我觉得
文不文白不白，
这无畏，你知道吗？
在你长到一定的属灵生命之前呢，真的你在教会里那是百无禁忌。
嗯，
你也不是要捣蛋，你就是很诚实的把自己的感想发表出来。
嗯。
这当然是没有关系的，那有的教会就会把这种东西当成一个匪徒来制裁，那就很麻烦了。
嗯，
对不对？
就是那怎么区别这之间的这些问题？
嗯，这个是应该一个属灵的尝试，因为如果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主就为他死，那我们现在是来服侍这些小羊的，主耶稣用宝血说买回来的儿女，那我们就首先服侍的人要有一个信心呢、啊，主必让他站住，主必让他成长。
嗯，
信主几年之后，好好读圣经，就没有一个人在跟我说啊，我们圣经最好再翻一次。你这时候给他一个新一本白话本，他反而不要了。他说原来这个圣经
有，可能有的刚刚信主弟兄姐妹觉得，哎呀，像蒙哥这种水平，再翻一下，重新翻一下圣经，不是很容易？
就是，那太容易了，是吧？
他觉得，哎，你圣经是挺熟的，是不是？哪章哪节都知道。
再过几年，自然他就脱落了，这个孩子的话就脱落，因为他开始会吃干粮了，他尝到甜头，尝到神话语善道的滋味，那自然这些就过去了。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服侍羊群，所谓喂养我的小羊啊，牧养我的羊，牧养我的小羊，这个心要有。有了这个心，其实没什么好判别的。你不是整天在那里像纠察队一样看他讲错话没有，也不是教他怎么讲那种四平八稳属灵的话，听就觉得有道理，说得很了不起。不，你期望他一定会胡言乱语一阵子，这不定罪的。你一旦要是把弟兄姐妹这种童言无忌的事情啊，或者稀里糊涂的事情当成案子来判，那就很麻烦了。我好久没讲这个例子了，很久以前可能我们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讲过，这是一个老传道人讲给我们听的。从前在聚会的时候，有个弟兄一来他就打瞌睡。传道的人啊，弟兄姐妹啊，都嫌他。有一次有个传道人，他就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说：“你看我们弟兄这么累，还来聚会，对吧？”
这个问题好像我们以前讲过，是吧？
对，很久以前
讲
过。这就对了，因为真的是这样。人家干什么不好？进化论、无神论，他会把那些都丢下来，他还会来受洗，他会来到教会来。哎呀，这个肯定神在他身上有工作嘛，对不对？这个你要注意。他就是肉身有点疲倦啊，或者有点毛病，或者有点邋遢，有什么关系呢？他也不是说犯了罪不肯悔改，硬赖在教会里边。可是反过来讲呢，又的确在教会里边有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你是一个被服侍的人，还是你是一个服侍人的人啊？或者更准确的讲，你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已经有了一个职分了？有了职分就不一样了。啊，有了职分你就得照着规矩来。
那么这个职分指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讲的长老执事，对不对？这是职分。你我们还有什么工人、
啊、
也是职分。
做教导的，做带领的，教小孩的，管财务的。
对。
我们礼拜四的节目刚刚和姚记讲了个差不多，还没讲完。那新约教会在使徒的时代是谁唱黑脸？谁唱黑脸这个角色一定要抓得很准。因为之所以要立长老啊，这个不嫌多，因为现在好像这件事情被大家忽略得很厉害，我们就再把它念一下，因为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你是在新约里面讲过，对吧？
在新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立长老是干什么？你问弟兄姐妹，甚至问很多的长老，他不知道的。
那不知道，反正先干了再说。
那你如果不知道他立长老干什么，那你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你怎么知道呢？是不是？你肯定要出差错的。因为保罗跟提多讲， 为什么要立长老？第一，这个长老照着提多书第九章，第一，这个长老要能够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那什么叫做真实的道理？乃是照着我所吩咐你的。我是保罗，你是提多，我是外邦教会的使徒，你是在里面做工人的，你是我的同工。你在教会里面要设立一些人，是能够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这是长老的第一个职分。这个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那至少在你的心里面，你对于啊整个神的救恩教会的规模，基督徒是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要搞得很清楚啊。
嗯，对，实际上是在这一点上。当然你说起来也不算难，对不对？但真的要做到还是不是容易。
你得下功夫去啊。
对。
你不能不下功夫啊。啊，
因为你光光所教真实的道理，当然我们现在是按照圣经的，但是对圣经也有不同的解读啊，就是。
对。
会解读是五花八门。
在这里，也就是我和姚记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所忽略的。就着当时来说，这里已经牵涉到三个人物，或者说三个角色，三个职分。第一个就是外邦的使徒保罗，第二个呢是判断谁能够坚守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守住了没有，那是提多。第三个才是这个长老，他应该照着提多，照着保罗的期望与吩咐，真真正正能够明白了这个真实的道理，坚守了这个道理。
你这样说我明白，就是说保罗、提多、
和长老，
他和长老，不是保罗和提多都能够起这种判断啊、指导啊这些作用。当时保罗跟提多都不在了，就是你说
现在是这样，保罗其实还在，
他的书还在。
你就当保罗被关在我们旁边的监狱里，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因为保罗真的是还在，他们虽然死了因信仍旧说话。你看他怎么吩咐哥林多教会，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这是他对教会的要求啊！你们不要觉得自己已经做了王，可以不需要我了。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还在，甚至比当初更清楚。当初写给提多的信很多人没法读，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能读。
对，还有另外好多问题啊，我们当初没看的，那么这么两千年过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什么什么问题好像都印证了这里面的一些说
法。他这个书信，保罗所有的书信加上希伯来书啊、彼得书啊、约翰啊，再加上福音书，绝对足以解决一切与真实的道理有关的东西。这些的道理必须要有人来判断。那个提多的角色在现在绝对是可以延续下去的。你懂得
提多不是提多，我们好像在平常讨论中谈的不多。那么你觉得提多这个角色，
这名字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你需要多多的去提他。你不能说他平常提的不多，对不对？所谓提多，为什么叫做提多呢？就是要多多去提。你不要把
他忽略，那怎么说？那就多多提了，又太多了。
这提多跟提摩太并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罗的这些工人或者保罗的同工，与保罗所谓一个心灵、一个脚中服侍各教会的这些的工人，不是一个传人。不是一个衣钵传下去，没有这样的事情。
你这个说法有点信心。我们一般讲，好像他们就是直接从那边传过来，这样说法倒是对的。
不，他要是只设立了一个，他要只写了一封信给提摩太或者提多，那就比较麻烦，那有点像是教皇了，是不是？
啊，你这些像那个六世祖慧能的是吧？
传那个
衣钵，传人一代一代传过去，对吧？
对对对，这种迷信绝对要被破除了。
就是说，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是没有这样的。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重要？使徒的名分、使徒的职分就停了。保罗讲了，他是到末期的，生在最末的。以后你不要再叫自己使徒了，你只能说是像提摩太、提多一样，或者他当时啊，我们星期四的节目念了一大串的名字，这一大串的名字加起来足足有70个名字，那就是在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加上使徒行传里面他一切同工的名字。他当时怎么治理这些教会？他根本就被关在监狱里，或者他只能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对不对？那就是这些所谓的，我自己把它叫做流动的工人，这些工人绝对是有见识的， 他们彼此也达到也做到这个鉴察的功用啊。保罗没有一封信是写给你然后不提到任何人的，
嗯，
一定提到别人的，或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是不是？那这一些人应该有足够的见识，这一些人去发展福音的工作，建立了教会，这一些人将来他们需要按立长老，他们需要能够把真实的道理，保罗的吩咐教导给教会。当然我们说保罗的吩咐不只是保罗的吩咐，我们刚才说加上这个福音书，加上其他使徒的教训，但是对外邦人教会来讲，这个保罗是绝对不可以动的。你带出了这样的弟兄来，他们能够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那这时候你们两个就彼此鉴察了，对不对？他长大了，他能够自己从圣经里面辨明你所教导的到底是不是和保罗一个心灵一个脚踪，那你呢也是不断的在帮助他，所以这有两重的职分，就是有一个是所谓流动的工人，有一个是当地的长老，
嗯，
这两个职分是相辅相成的，那这才是第一件工作。为什么要设立长老？这是第一件工作，
嗯，
你得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这是在你自己与神之间，与使徒的教训之间，与圣经之间。第二呢，你所知道真实的道理，还要能把这个当成一个纯正的教训去劝化人。
嗯，
那你要劝化人，就得有这个时间，有这个脸皮了。
对呀，所以你就说这个长老是做黑脸的。
这个劝化人是说得很客气了，再往下就更清楚了，又能把争辩的人给他驳倒了。
嗯嗯，
有的人用劝化的，需要被劝化。那不肯被劝化，劝化不来的人又要争辩，你还得做个柔道高手把他驳倒了。不但说是你不能闭口不言，你还要去跟他辩驳，还要把他干什么？驳倒了。
真是这长老的责任不小。
长老的责任不小。那你说我没有口才我怎么做长老呢？长老是不是一定要很有口才，能够把人家变倒了啊，像是这个辩论社的社长。
那我们有的长老倒是口齿伶俐的很，但也有长老就是比较木讷一点的，对不对？
其实这个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是很简单的。
嗯，
前一阵子我去别的城，在交通之间呢，就有弟兄姐妹就提出来了。
嗯，
当然就是几个老问题了，比如说这个女人讲道的问题。
哎，这是肯定要争一争的，嗯，
对，
他都觉得不服气嘛，怎么回事？
对，他觉得不服气嘛。那我能不能把他驳倒呢？因为我只能够做我的职分，我的职分是什么呢？是把真实的道理，圣经里面所说真实的话告诉人。
嗯，
那告诉人他要是不服，我又有把他驳倒的这个义务啊，这个职分，对不对？那你说我怎么去驳呢？其实是很简单的嘛。你就问他一个问题嘛，这话是谁讲的？我不许女人讲道，这个我到底是谁？
哎，在这应当是主耶稣基督啊，或者是
保罗两次的书信讲，一次在哥林多书里面，一次在提摩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不许女人讲道。那是谁呢？你就先问他这个字就好了。之所以要把争辩的人驳倒了，不是从辩证里面去把他驳倒。
你的意思就是不是从逻辑上去跟他争辩？
不是不是不是，你就问他说这是谁讲的？
嗯，能够就用
是我讲的吗？哎，
是
蒙哥，对对对，是蒙哥讲的吗？
嗯，
是毛主席讲的吗？
嗯，都不是。
对对，但是毛主席一提出来他就明白了。
嗯，
保罗讲了我就听，保罗讲了你敢不听，你敢去辩驳，那保罗还有话对你说。不知道的就由着他不知道。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
啊，哎，这事情也简单、啊。
很简单嘛，他讲的话我哪敢讲话，我是老几啊。我哪是来设给教会设立规矩的。
啊，那这样我们是学了一招，以后跟人家有问题的时候，嗯，在圣经上谁谁谁谁讲的。那你要听就听，不听你自己随他去吧，是吧？
但是所有的人，很多人所讲的话，你还有再解释的余地。比如说，
哎、解释这个不矛盾，对啊，可以跟他解释。
很多人讲话不直接牵涉到教会里的规矩，对不对？但是在新约教会、外邦人教会里面，神设立了一个立规矩的，那个人就是外邦的使徒保罗。 在这个规矩上，他讲了大白话，说我不许女人讲道。那为什么这么多的女人要讲道？那胆子很大，对不对？我不会花这个力气去跟所有这个讲道的姐妹去跟他辩驳这个事情，那是你们自己跟主负责的，个人有信心在神面前守着，也不干我们的事。但是如果在我所服侍的教会，我们所建立的教会里面，没有这样的规矩。
但是据我所看的一些资料，我又谈到资料了，就有人认为这段话是翻译的不对。
好嘛，那个我怎么会翻译到不对去了？
不准女人讲道，这个，
他可以去做教会的牧师，他可以去做教会的长老，可是那一件事情他自己必须对主、对保罗去交账。你做你的，我们做我们的嘛。我们所建立的教会，我们所带的弟兄姐妹中间没有这样的规矩。哎，听众朋友，怎么讲着讲着又扯到这个挨人骂的题目来了？我想因为这个观点拿来做例子，能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能让我们明白，如果把保罗的职分当成一个活生生仍然存在在我们教会中当家的职分，就会省去许多教会里边不必要的争辩，也会清楚看见主与你所服侍的羊群同在，因为这正是他设立保罗作为外邦教会使徒的用心良苦啊。好了，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里，那下一周我们再接着继续讨论下去。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